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在今天的节目里，张老师继续新系列布道与宣教的课题。哥林多前书9:16，保罗他说，若不传福音，我们便有祸了。这不是可以随便对待的事，因为责任已经交下来了。有一天，我们会与主面对面，我们都需要交账。亲爱的朋友，你爱主吗？希望成为神重用的仆人吗？你所爱的人是否全都蒙神救赎了呢？我相信你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今天就让我们把握机会好好学习。来，我们听张老师谈布道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这科叫布道与宣教，布道与宣教，布道呢就是传福音，宣教呢就是到另外的地方去宣教，去传福音。我在第一堂跟第二堂讲过了啊，布道的定义是什么呢？布道就是，也就是传福音，也就是使人做门徒。那么上一次我讲得很清楚，门徒是什么啊？怎么样使人做门徒？那么今天我的题目啊，今天是第三堂第三课，我的题目是布道人，就是布道这个人呢啊，布道者，这个布道这个人呢啊很重要，可以说这个布道人比布道法更重要。因为假如你不是那种人，你光是有一套的方法，学了一套方法，你这个方法也行不出来的啊，除非你这个布道人本身啊，就是是一个布道的人呢，你才可以用一个布道的方法的。也可以这样说，你有了这个人呢，自然就会学到这个方法了。假如这个人不是一个布道人的话，就算有一套方法呢，那套方法他也没有办法实行出来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布道人，这个布道者到底要有什么素质，有什么条件。我在这里啊可以我一共列出8条件啊。那么当然假如是另外一个讲员在这里讲啊，可能他会有7条件、3条件，你看你怎么样看了啊。我这8条件呢，第一个就是使命感就是什么呢？我知道神把这个布道的使命托付了给我啊，因为这是神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我的，所以我就不敢不去听从，所以我就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就是说这是神托付我的使命吧，我怎么能够去违背呢啊。保罗是一个很有效的布道者啊，为什么呢？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有一种使命感啊。我们这点，我们看看《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26章，就是差不多到最后那里的，《使徒行传》26章第19节，保罗在这个亚基破王面前讲过一句话，但是亚基破王啊，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你看保罗在这里，他这个意象就是要叫他到外邦去传福音，他说并没有违背 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呢因为他有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啊，所以保罗就是拼命的去传福音啊，而且传的很有效。还有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说第十六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你看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愿意也好我不愿意也好，这个责任这个使命已经托付给我了我不做都不行了，一定要去做了那么他有这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就催逼他一定要去传福音那么有些基督徒呢就感觉到一个基督徒呢，不一般的信徒不需要有使命感的。我信了耶稣，我也不需要有这种什么伟大的使命感。这个保罗有一些教会的领袖们有，但是我不一定要有这种使命感。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其实大使命本身呢，大使命本身呢，就是给我们一种使命感，因为我们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那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你们这个你们呢，我请问是光是那11个门徒有这个使命呢，还是我们都有这个使命呢那么当然我们都有这个使命，因为假如我们没有这个使命呢，耶稣不会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耶稣说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这11个门徒已经死去了那么当然我们也接受了这个使命。可能有人也会说那不一定的耶稣这个大使命只是给那11个门徒，还有就是给他们的继承人，就是其他的教会领袖，一般的平信徒呢不需要有这种使命感的。但是我再请大家看一段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林后第五章13到19节那么这里保罗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那么我们看第14节很重要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么这里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我们要问这个基督的爱只是激励一些领袖呢，还是每一个信徒都受到基督的爱的激励呢？我们答案应该是每一个信徒都受到耶稣的爱的激励的耶稣，因为基督的爱不光是降临在领袖们的身上，也降临在每一个平信徒的身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19节，他就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你看14节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就去传福音然后呢19节就说神叫世界上的人与他和好怎么样和好呢？是将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就是基督徒。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受了这个托付，都有这种使命领受了这个使命。所以我们应每一个信徒呢都应该有这种布道的使命感正如保罗一样。好，这是第一个条件，就是使命感。第二个条件就是热情。热情，这个热情呢与刚才我们所说的使命感是很有关系的。你这个使命感越强呢，你的布道的热情呢就越深的。这个热情也与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关系。我们再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3节那里。在这里保罗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有人批评保罗说他癫狂了。其实常常有人批评保罗癫狂的那么保罗就借着他们的攻击的话就说，是我是癫狂，假如我真是癫狂的话，是因为神，是神叫我癫狂的。你看保罗用了癫狂这两个字来描写他的热诚所以保罗是非常的热情的，传福音是非常的热情的。 他说若果谨守是为你们，谨守就是做事很有智慧的啊，那是对人很有智慧，但是呢神的福音托付了我们呢，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呢，是应该叫我们呢有一种癫狂感，有一种呢就是拼命的去传福音，有一种热情的传福音那种感觉啊，这是热情。我发现呢热情传福音很重要，很多人呢传福音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他就是一股子热情，往往啊能够打动人。很多人往往呢受了一些训练，学了很多方法呢，反而他传福音呢不如一个热情的人那么有效啊。好，我们再看第三个条件，就是胆量啊。我发现呢大多数的基督徒呢很怕去传福音的，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你信了耶稣之后呢，很快你就发现呢与弟兄姐妹在一起呢是比较舒服的，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大家有同一的生命啊，我们在家里大家在一起唱诗听到祷告交通是很甜蜜的啊，但是到外面去跟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的生命与我不同，向他传福音总感觉到很尴尬的，也有点怕的，也不知道怎么样开口。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啊，我不会讲话，这是我常常听到的借口啊，我也没有口才呀 我也对圣经不熟啊，我讲不过他呀等等。其实我发现呢大部分的基督徒呢都怕传福音的啊，因为与弟兄姐妹在一起是比较方便比较安全比较舒服的。但是怕，坦白说弟兄姐妹我也怕，你不要以为我做了牧师我就不怕，我也怕，我是一个相当胆小的人。但是我发现呢怎么样除去我们的惧怕呢，有几个方法的。其实在以赛亚书那里讲得很清楚，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二十三两节，我们看看一看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二十三两节啊，那里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敬畏的。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单要怕神，这个怕不是怕的要死那种怕，那个怕，这个怕是敬畏所当畏惧的。我们敬畏神呢什么都不怕了，也不需要怕人呢啊。我们往往怕人只是因为我们不够怕这个神，怕的还不够，不够敬畏，所以我们这该怕的我们不怕，不该怕的我们反而去怕了啊。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51章啊51章12节，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人。你看这里又讲为什么要怕那个必死的人，怕那个不需要怕的人呢，唯有我是安慰你们，我们有神的安慰就够了啊。还有就是约翰一书第四章啊，不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啊第四章第十八节啊，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那里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啊。我们怕人因为我们可能对他的爱心还不够吧啊，假如我们对他的爱是完全的，也能够把这个惧怕除去啊。我在这里勉励自己也勉励弟兄姐妹，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很怕的人，到现在我也有一点惧怕，每次要向一个不信主的人传福音我也怕。但愿我们能够爱那些不信的人，爱得足够让除去我们的惧怕，而且我们要怕神，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不需要怕人了。这是第三个条件啊。第四个条件呢就是好行为啊，一个传福音的人呢，布道的人呢，应该有很好的行为。好行为对一个未信主的人呢，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这点我们要注意啊。啊，在这点我们要看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十四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好了，那个这里所讲的，我们一个基督徒呢是光明之子，我们应该有什么好的行为呢？光明就是好的行为啊，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啊。你看这里呢，没有把所有的美德都讲，都写出来，只写了三样：良善、公义、诚实。为什么只写这三样呢？我们看下去就明白了。他说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与人同行这个人呢就是没有信主的基督徒的人了啊，不要与人同行，因为以弗所书是写给基督徒的，那么不要与人同行啊，那个人就是非基督徒，倒要责备，责备就是事情，不是责备的是人，因为下面我以前讲过以弗所书啊，倒要责备，因为行这事的人，下面有旁人点了好几个点了，就是说原文里面没有的，就是说那些事啊，不要去同行，倒要责备那个事，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这个他们也就是指没有信主的人，凡事受了责备，这里说的很清楚，是事情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那个主啊本来也是没有的，所以旁边点了几点啊，就是所以说，因为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所以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这句话不是基督说的，因为基督不会说呢你这个人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啊。这是一首当时的诗歌啊，当时唱的诗歌，很可能是一首诗歌，就这样，是一首布道的诗歌，就说你这睡着的人呢，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这段圣经是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在非基督徒当中应该有好的行为，有好的行为呢，就能够把他们不好的行为呢显露出来，然这就是一个布道的机会。然后就可以对他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看这里啊，九节强调光明的果子是什么呢？良善、公义、诚实。我不是牧师的时候，曾经在这个社会上做过好多年的工作。我发现呢，对一个非基督徒来说，对一群非基督徒来说，坦白的说一句话，我在他们当中的声望啊是相当高的。为什么呢？我发现他一些非基督徒，他们所看重的就是这三样。第一，你是一个良善的人，就是你一定要是个好人。良善就是一般的，你是个好人，不是个恶人，不是个怀不好心意的人，你是个良善的人，他们很看重这一点。第二呢，你是个公义的人，就是在公司里面你要主持公义的。我曾经在公司里面替一些因为我们那个公司是一个跨国的公司，有外国人有中国人，我曾经替过一些中国人呢讲一些公道的话，不光是那些中国人很欣赏，连那些外国的同事们呢也很欣赏，因为我有公义啊。还有呢，诚实，我对整个公司来说我是很诚实，我一句谎话都不讲的。那么我发现这三个就是基督徒的美德呢，良善、公义、诚实呢，最能够的得到他们的心啊。所以后来呢，也有一个我的同事啊，他信了主了啊。换句话讲，我们要去布道呢，自己要有好行为啊。好行为对一些非基督徒的是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吸引力的啊。我们再看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那里也讲的好行为啊。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四、十五两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那个也是行好行为，有谁害你们呢？这个谁就是非基督徒了。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基督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里说有人问你，这个人呢很明显就是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他们看见我们行善，有好的行为，甚至为义受苦，他们呢就会 感觉到很敬佩，所以他们就会问我们，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啊？这就是一个布道的好机会了。可惜很多基督徒呢，常常在非基督徒当中是实践证的，没有好的行为啊、而且呢，我听过一些人说，我们整个公司里面，他是基督徒，他是最讨厌的、最懒惰的、最自私的。哎呀，那样子的话，你想布道也很困难了啊。这是最差劲的一种基督徒了，连非基督徒都比不上。另外一种基督徒呢，就是跟非基督徒一模一样，完全没有分别。这样子的话，也不能引起他们的善慕啊，他们的羡慕，也不能引起他们的敬佩。那你怎么样去向他们传福音呢？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他们面前呢有好的行为。好了，第五个。布道者的条件就是把握机会啊，就是当机会来了，我们要知道啊。很多基督徒机会来了，他们都不知道，而且也放过了啊。你不知道的，你连这个机会你也看不出来，当然你就会放过了啊。一个好的布道者呢，往往能够把握机会，就算在一个想不到的情况之下，往往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最好的例子呢，就是《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里啊，《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当时保罗与希拉在腓立比的地方坐牢啊，坐牢呢，到了半夜呢啊，他们在那里唱诗，然后呢，忽然间呢，地震啊，所以呢，就是和那个监门都开了，囚犯呢的锁链也松开了，他们我们看到第二十七节呢。进出一行，看见监门全开，一位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你看这个人就问了啊，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31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你看保罗在这里就是能够把握机会，他坐牢自己在受苦也能够把握机会，地震他不是说哎呀马上就逃了啊，就发生什么事情啊他马上把握机会说，我们你不要自杀啊，我们都在这里啊，然后呢就跟这个进出说，你当信主耶稣。所以我发现呢，就是能够把握机会是个操练，常常如此的话呢啊，常常神就会赐给我们机会啊。我很佩服有一位在外国的牧师，他是缺腿的，这是一个我很敬佩的牧师。他这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很有爱心的人，但是他常常把握机会传福音。啊，那个房东来收房租了啊，他就跟他讲福音。啊，那个邮政局那个邮差来派信了，哎，他又跟他传福音。啊，有什么人来修理什么东西呢？啊，他又跟他传福音。有一次怎么样呢？他开车呢，撞了车，你知道，一撞了车，假如你开车撞了车，那你跟对方撞了，你马上就看，哎呀，看看这个车子哪里碰坏了，还是这个人受伤了没有啊？一撞了车呢，对方就很气愤的走过来要跟他理论了。一般就说跟他理论的是吗？哎，但是这个牧师我很佩服他，他就在这个时候跟他讲福音，他说，先生，我们现在撞车是小事啊，我想问你，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假如我们这次的车祸是比现在更严重的话，我们现在我们两个已经到了哪里呢？这样说，哎，对方一听，哎，感觉这个话很有道理啊，那就开口跟他讲福音了。你看这个牧师真是不得了，所以他给我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常常把握机会，这也是一个好的布道者应该有的条件啊。第六个条件就是与人打成一片啊，就是能够与一些非基督徒打成一片。这个人是非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呢与基督徒打成一片，但是呢与非基督徒呢就不能打成一片，在非基督徒当中没有什么朋友啊，你在非基督徒当中没有什么朋友呢，你怎么样跟他们讲福音呢？你也不好意思开口讲福音，是不是啊？啊，我们看看啊，《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那里呢，二十节开始，嗯哼，保罗就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啊。那么21节，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那么22节，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啊，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保罗呢，就是在什么人当中就可以做什么人啊，在小孩子当中他做小孩子，在什么人当中做什么人，并不是说在犯罪的人当中我就犯罪，并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他能够跟他们在一起叫人家感觉到大家是没有距离的那种感觉。而这点极其的重要，因为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呢根本很少与不信的人来往，那么更不用说与他们打成一片了。所以这样子的话，你说传福音，他说他连福音的对象都没有，那怎么样传呢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劝弟兄姐妹啊，不要把全部分的时间都给了教会啊。那是很容易的，因为教会里面比较温暖嘛，大家同意有同意的生命嘛，是不是啊？不要把全部的时间给教会，你总要把一点的时间，可以说是很多的时间，给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家人啊。我以前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我信了主之后，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人，20几岁，我常常跑到教会里面去，我很少在家，所以家人都怪我，我妈、父母、我的兄弟姐妹都怪我，哎，这个人信了耶稣就不顾家了，常常跑教会啊。那这样子呢，我也远远的躲开我的还没信主的朋友们。那这样子怎么样传福音呢啊？所以我的家人呢，就是好久都没有信耶稣。我曾经跟他们谈过福音，跟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谈过福音，都是失败了，十几年都不能带一个人信耶稣。不过这个我在后来我会再讲了啊，以后就是有一堂我会专门讲那个向家人传福音这一点。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信了耶稣之后，不要光往教会里面跑，不要把全部分的时间都给教会，一定要花一些时间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身上保持与他们的联络，这样子才可以，我上次说与他们常常同在把他们也变成使徒变成门徒，变成基督徒啊。那么好，所以呢这个是操练的，就是怎么样与非基督徒也能够打成一片。一方面呢，也不是跟他们一样，他们赌钱我赌钱，他们出言秽语我也出言秽语，他们做什么我做什么，那不是那个，那样子呢那就很失败了啊。一方面与他们打成一片，你看耶稣与税吏啊罪人在一起，他与他们是打成一片的，但是耶稣并没有犯罪啊。保罗也是一样，在犹太人当中，在希腊人当中，他跟他们打成一片，但是保罗不是跟他们一同犯罪的，这个要弄得很清楚啊。我以前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呢我礼拜天我的同事们往往他们要去旅行，我就要到教会去，很难与他们来往。所以呢我后来怎么样呢，我主动的提出来，在假期的时候，在特别的日子，我跟他们一同去旅行，一同去照相啊，这样子，为了怎么样呢，为了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啊。我发现呢这样子啊他们很欣赏啊，我不是孤立的一个人，我不是看不起他们啊。好了，这点呢非常重要，是需要我们努力的努力的啊。好，第七个布道人的条件是什么呢，是智慧啊。所谓智慧也包括布道的策略啊。那么这个智慧与策略呢，这一点呢我以后在另外一堂啊会跟大家详细的讲，就是布道与智慧。我在这里呢只是轻轻的提一点，就是说假如我们没有智慧啊，光是就是去布道，凭着一番的热情去布道很多时候会浪费时间呢。甚至造成什么呢，甚至造成破坏的。 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在我们中国内地是不可能的啦，在香港的地方，在别的地方，在街上什么派单张啊，这个叫派单张，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一本就是一张一张的纸，这个纸是小小的一篇文章，就是劝人信耶稣的啊，派单张，那么一叠的单张在街上啊，那么看见人就给他一张，看见人给他一张啊，那么很多教会就用这个方法。但是呢，我发现呢，很多在街上人呢，拿到一个单张呢，连看都不看就把它丢了啊，所以浪费了很多纸啊。而且呢，我不敢说，从来没有一个人看见一个单张的，就信主啊，不敢就这样说。其实也是有的，但是按照我们所用的时间啊，去写这个单张，去印这个单张，去派这个单张。我们所得到的果效是非常非常的少啊，所以我后来我就大胆的在各教会我就提出来，我说不要再派单张了，不是不可以，但是用了那么多人，那么多的力量，那么多的时间去派单张，人家根本拿那个单张是当废纸那样子去一丢就丢掉，这个是很可惜的。所以我感觉到是需要智慧的，假如我们真是需要智慧啊，正如耶稣也说过，他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呢，应该是有商人的心态。耶稣不是讲过吗？按才干受责任，说这个主人给三个仆人，这个给五千，那个给两千，那个给一千啊。然后呢，我们应该呢，五千呢就赚回五千过来，两千呢再赚回两千过来。就是说，基督徒也应该有商人的心态。啊，当然我们不要用商人，那是不正当的方法，但是只要是正当的方法，应该去好好的打算，把神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聪明，给我们的智慧好好的运用，不要浪费时间。所以我很怕就是浪费时间做一些没有果效的事啊。当然最后我这个果效也是交给神的，但是我们人呢有责任去选择最好的方法，不要明知道这个方法是没有果效的也去不顾一切的就是做了这样子啊。我也见过一些人呢，因为没有智慧的不光是不能传福音，而且呢造成很多的破坏。举个例子啊，有一次有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是12岁吧，她跟她的妈妈到教会去。到了教会呢，那么教会里面有一位40几岁的姐妹看见那个小女孩，就拉他到主日学里面去，因为大人到主日崇拜，小孩子就到主日学。主日学的学生一般都是一些信徒的儿女，但是这个小孩子就是他妈妈还没有信主，第一次到教会去。但是这位女信徒呢，主日学之后就拉着这个小女孩子啊，你要悔改啊，你要知道你是个罪人啊，你一定要马上的悔改，相信耶稣。假如不是的话，你不知道明天还没有没有命啊，机会可能明天就没有了啊，等等，主耶稣快来啦，等等。你看12岁的小女孩，她经不起这种的催逼，你知道吧？这个小女孩就吓得就说，发生什么事啊？我第一次到教会来，这个女人就那么严肃的对我讲这种话啊。强逼他马上要悔改相信耶稣。那么好了，这个小女孩就应付他，跟他一起做了一个短短的祷告，说接纳耶稣。其实他就产生了很大的恐惧，很大的反感，以后这个小女孩也怕了教会，以后都不到教会去了，就造成一个很严重的破坏。你想一想，这个小女孩以后她对基督教有什么印象啊？以后他还敢不敢接触基督徒，还敢不敢到教会去呢？这位中年的姐妹，你说她热心吗？她热心，但是热心过度，但是智慧不足啊，智慧的严重的不足啊，反而造成很大的破坏。我听过不少的基督徒讲，非基督徒在我面前讲过，他说张牧师啊，他说我对你们基督教有些牧师很反感。也有些基督徒也很反感，因为他们向我们传福音呢，这个压力太大了啊，常常给我们扣帽子啊，说我们亵渎神啊，说我们心硬啊。其实我们不是不想信，乃是我们要弄清楚，怎么可以不弄清楚现在就信呢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要有智慧，以后我再讲这个啊。 第八个条件就是倚靠圣灵。假如我们看使徒行传呢、啊，你发现呢，常常就是说圣灵说，圣灵说，使徒行传有人说就是圣灵行传，不是使徒在那里行什么事，就是圣灵的带领啊。我们随便的看一看，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就讲到他们被圣灵充满啊。第八章第二十九节那里，八章二十九节啊，那里讲到什么呢？啊，八章二十九节啊，使徒行传啊，腓力在那个路上看见一个太监啊，二十九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圣灵就对他说啊，十章十九节。这里讲到彼得他看着异象，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啊。你看下去你发现了，常常说圣灵这样做，圣灵这样说。你看整个使徒行传就说当时的门徒他们传福音呢就是倚靠圣灵。那么可能大家会问我怎么样倚靠圣灵呢？我反而要强调一点，什么样的人才特别容易被圣灵带领呢？我发现呢，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比较开放、比较灵活的人，那叫圣灵就容易进到他的心里面去带领他。假如一个基督徒他死守住既定的一套啊，圣灵很难带领他的，因为他已经定下来了。他说圣灵啊，你不可能再带领我了，因为我只是这一套而已，这一套以外的我都不听了，这样子啊。那么这种人很难被圣灵带领。一个被圣灵带领的人一定是向神开放的，是愿意灵活的，愿意改变的啊。这有这种愿意的心呢，圣灵才能够带领他。假如不是的话，你这个门都关上了，圣灵怎么样来去带领你呢啊。所以被圣灵带领的人呢，他会对环境、对别人的需要就会有蛮敏感。正如这个腓力，他看见那个太监，他发现这个太监有一个需要，他对这个事情有敏感。圣灵就对他说：“你去贴近他走吧。”啊，好，我刚才讲了一共八个布道人的条件啊，但是在最后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具备以上所有八个条件才可以去布道呢？啊？不是的，各位弟兄姐妹，假如每一个人都要具备每一个条件，而且充分的具备每一个条件才去布道，那就永远也不会去布道了。这个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是说一面布道一面去学习的，一信主就可以去布道啊。但是一面布道一面去学习，从失败当中学习啊。一面很多人就说我不够胆量了，我们就求神给你胆量了，那么就有了一点点胆量就可以去布道了。一面布道一面学习，一面从失败当中学习。有人说我不会说话，那就你求神给你适当的话了。有人说我不知道怎么样与人打成一片了，你就求神让你有胆量进到人群当中、朋友当中，跟他们打成一片。有人说我没有好行为啊，也有人这样说的，你没有好行为呢你就悔改了，求神改变你，你向一些非基督徒道歉，说对不起，我的行为不好，请你原谅我。然后你说我愿意靠着神尽量的去改变自己，改进。你一面布道一面去学习啊，渐渐的你就会发现呢，你也有这八种布道人的条件。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下次再见。
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把福音传遍天下，是我们三位一体永活真神的心意。传福音是他命令我们去做的事。如何布道？如何公布真道、传讲福音？相信听了今天这一课布道人，当你面对你的亲人、邻舍、同胞，还有你所爱的人们的时候，已经知道何言以对了。愿神祝福你， 记得我们有约，明天我们继续听讲福音的内容。亲爱的朋友，你好，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